请听我读出圣经以弗所书三章一到十三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作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上帝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为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我们一起祈祷。感谢恩主赐我们宝贵的圣言，求圣灵在当中带领我们今天的正道讲的、听的。我要祷告在主你里面一同得恩，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有一个早上，我在一个群组里面是读到意大利很多名神父他们因为感染了 COVID-19 冠状病毒去世，有些是为了去急症室、去医院支持教友祷告，有些是在修道院里面是互相感染是去世。咁将呢一个嘅消息摆喺 WhatsApp 嘅咧，系一名天主教徒。咁佢系参加咗一个基督教嘅查经小组。咁最开头嘅时候咧，呢个小组系喺广州。咁佢系后来先参加嘅。咁由于我要去柬埔寨宣教，所以我冇再带嗰个组。咁呢个天主教徒咧，佢系好中意查经。天主教嘅教义同埋基督教唔同。因信称义和救恩是白白得到，不是靠人的功劳和善行，这点上面他们仍然是未有突破。这位的天主教徒他将那个消息放在 WhatsApp 的时候，他在下面是请我们为神父他们是能够安息去祷告。虽然我看到神父他们的消息的时候，我真的感动落泪，但我都要在他所写的下面写四个字：神父安息。如果神父他们是真的信独一个真神耶稣基督，是悔改信主的，他们一定能够安息主怀，回到主的怀抱。虽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不同，但我对于他们为教友为信徒祷告冒险的心，以至于死，是十分十分佩服。弟兄姊妹，他们的代祷是不负使命的，是不负所托的使命。原来基督徒的查经是这么深深吸引天主教徒。如果我们是带查经或者是教主日学的，无论是成人的亦或是儿童的，我们都有很重要的使命。特别是在这个冠状病毒是感染力这么强的时候，很多人需要神话语的激励。愿我们都能够不负主的所托，不负教会所托，完成使人明白圣经的使命。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路加福音24:45，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今日的讲题是不负所托的使命，以弗所书3:1-13。不负所托的使命，第一点，神赐恩托付，1-2。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以弗所书3是承接住2，外邦人已经不是外人了，是已经和基督徒同国了。保罗正正是神预备去服侍外邦人，即是非犹太人的群体。为基督耶稣的缘故，保罗很认真的传福音给以弗所教会和以弗所以外还有其他非犹太人的教会，包括罗马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腓立比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帖撒罗尼加的教会，甚至乎因为传福音给外邦人，建立外邦人的教会而坐监。但虽然保罗是受牢狱之苦，他失去了自由，但他反过来是为以弗所的教会和以弗所的信徒来到祷告。量必这个中文的词在英文圣经里面就是翻做 surely， 更加清楚的意思就是很确定了。保罗确定以弗所教会信徒曾经听过有关神赐恩典给保罗托付他将福音传给外邦人的事，向外邦人传福音，建立外邦人的教会，这个职分神是委托了使徒保罗。神赐恩给我，神赐恩给我，在保罗口中里面讲出这句说话，就表明了使徒这个职分不是人可以立自己，是神差遣，是神的呼召，是神给力量，是神赐的，是神赐的职务。但是神赐的职务竟然做到坐监，坐监的下一步可能就是会有生命的危险，因为拉保罗的人是要阻止保罗传福音。但是保罗他没有埋怨，他仍然很尊敬神，仍然是没有放弃神所托付的事情。能够不负神所托，除了是神赐恩托付之外，第二点很重要的是福音的奥秘。保罗明白福音的奥秘，2:3-6。他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非以色列人是称为外邦人，上帝和以色列人立约，摩西的律法、律例、典章也是帮助以色列人过圣洁的生活，去敬拜独一的真神，不要学周围的人他们是去拜偶像。以西结书44:9，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他为世人钉身，从死里面复活，他复活升天之前，他颁了大使命。主耶稣来，他不单只是拯救以色列人，外邦人都得救。但是正正是因为很多犹太人都不信耶稣，神就兴起了使徒，兴起了保罗向非犹太人来带去传福音，所以他有机会听福音，救恩就普及万邦。真心悔改相信耶稣的，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没有悔改，即使他肉身是以色列人，近代我们叫犹太人，他们也都只不过是新约的外邦人。是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呢？是用信心来分，不是用血统来分。那旧约有没有预言将来外邦人是会得救呢？有。加拉太书3:7-9，请听我读出。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但在旧约里面，这个观念仍然是属于奥秘。即使旧约的先知有经文是有关于外邦人得救，就好像亚伯拉罕自己可能都不完全明白 神讲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万国都必因你得福，真的意思是万族万民啊，在那阵时神和亚伯拉罕讲的将来日子，欧洲人、非洲人、亚洲人都得救。圣经是一步一步地去揭示，但是保罗是去到以弗所书，他才将这个奥秘是最清楚的 去讲明。福音的奥秘的核心就是基督，基督要拯救全世界所有的人，包括外邦人。这个跟保罗是有切身的关系，正正就是神托付保罗的使命和工作。保罗在三章三节去讲，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今天的经文是保罗将外邦人得救的真理讲得很清楚。保罗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都提过外邦人得救的事。加拉太书和罗马书都是比以弗所书是先写的，所以保罗说我以前略略写过。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从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看到保罗真的很明白福音的奥秘。因为外面作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作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义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从心里面用信心来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才是真正的犹太人，属灵的以色列人。割礼是当时犹太人为出生之后第八日男婴举行的一个的仪式，是在生殖器官做一个小的手术，有神圣的特殊意义。我们回来三章六节，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藉着福音得到很多的福气，能够同以色列人，即是犹太人，一起成为神国里面、神家里面的继承人，就是同为后嗣的意思。这个观念是从旧约到新约都一路贯穿。诗篇十六章五到六节写得很清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神是我们的产业，又给我们产业，所以我们是神国、神家丰富的继承人。那乜嘢是同为一体呢？基督是教会的头，我们是教会的身体，我们可能是眼，可能是手。如果每次崇拜有新朋友，团契小组有新朋友，你都是负责或者很开心去欢迎，接待他们去跟进。你看到教会的需要，机构的需要，你希望弟兄姊妹可以补足，或者你自己去补足。你很想多些人看到的需要，又好像你看到一样，可能你在基督的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你是担当了眼的角色。身体是合一的，我们不会跟我的手脚说我不喜欢你我不喜欢你。当外邦人看为是跟以色列人和犹太人都是一个身体的时候，他们已经不是外人，是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同蒙应许呢，是一个更加美好的祝福。有研究圣经的说，圣经有三千几个应许，外邦人呢都能够得到。圣经有这么多个应许都很重要。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信他，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保罗为什么这么清楚知道福音的奥秘呢？第五节讲得很清楚，是圣灵的启示和指引。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有一篇的灵修的作品呢，是讲到圣灵的位格和工作，是穆安德烈写的作品，我读给大家听。钉十架的耶稣即将在天国宝座上得荣耀， 同时他要差遣圣灵保卫师进入门徒的心中来荣耀他。那受死荣耀耶稣的灵是门徒的生命，也是服侍主的力量。这灵是上帝荣耀之灵，我们喜悦他的内住，也乐意降服他的面前，绝对顺服他的带领。是的，这灵是全知全能的第三位，也是耶稣从诞生到死亡，从头到尾陪伴他到底的上帝圣之灵。他要住在门徒心中，并让他掌王权，是这灵使门徒因爱而有顺服的动力。圣灵是门徒的良师密友，藉着祷告与上帝联系时，他就从宝座赐下门徒所需的一切能力，就是这能力战胜上帝的仇敌，征服死亡，将复活得胜的福音传遍地极。不负所托的使命，第三点，莫测的丰富，七至九节。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如果大家识原文或者有机会看原文，因为参考英文圣经，那个执事呢就不是 deacon， 就不是教会执事的意思，而是 servant of the gospel， 即是全福音的仆人。仆人是没有自己的身份，仆人是属于主人的，主人吩咐仆人做什么，仆人就会做什么。对保罗来讲，传福音给外邦人就是他的使命，所以他就是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仆人。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他主对亚拿利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受许多的苦。这段经文是保罗的职份，主已经很清楚向亚拿利亚讲，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都称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我要第七节的意思是照神的恩赐，是神给使徒保罗的礼物，是按神运行的大能。保罗承担这个使命是需要从神而来的权能和力量。保罗因为传福音给外邦人，去受到不少的攻击，经历不少的危险。犹太人是挑唆尊贵的妇女和城里面有名望的人，是逼迫他和巴拿巴赶去出城，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节。在十四章，犹太人是教唆众人去用石头去打保罗，这个是之前保罗医好了生理瘸腿的。十八章，犹太人同心攻击保罗，拉他到公堂。临后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他说，我比他们众使徒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冒死是屡次，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一下，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如果没有上帝的大能，没人能够承担那么大的苦难。保罗是切身体会到神的大能运行在他身上。保罗以前他是逼迫基督徒，保罗他是很深深感受到，他说自己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因为他看到自己不配，他看到自己不配比主托付，但是主竟然是呼召他将圣子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盛传给外邦人。测不透的丰盛，英文是 boundless riches， 无界限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个使命在过去很多代都没有完全揭示出来，但神是早有安排。华语主播声里面是有篇见证， 是一个宣教士他自己写。我的朋友阿达图送入医院那天就死了，他的媳妇也都病了，因为大腿骨折所以就留在收容所。当我知道之后就决定去探望他的媳妇。他睡在收容所的草席上面，我也都是跪在旁边去表达我对他的老爷阿达图他生命的丈夫是感到很难过。在我的内心很痛恨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去探望他们。我知道阿达图身体不适，曾经想过早点去探望，但最后那几天有很多的藉口，天气太热太多乌蝇恶臭，不忍看见他们的痛苦和苦难，总是不愿意过去。错过了参加朋友的葬礼，事实上根本没有人出席阿达图的葬礼，因为他的亲人都病了。我觉得自己好像个失败者，主求你救赎我的过犯，饶恕我的错失，我故意选择个人的舒适过于寻求你。自阿达图成为基督徒之后，我每次去探望他都看见他在损坏的耳子上面浑身肿胀，连吞口水都有困难，也都很难入睡，但却是很饥渴地阅读手上乐之余的圣经。他很开心地说，我只相信基督。在他离世那个星期，我辜负了我朋友，但幸好他不是信靠我。有时我觉得自己一败涂地，但感谢神，因为知道耶稣会饶恕我的失败。这个是一个宣教士他很真诚的分享。不是每一个宣教士的见证都是慷慨赴义。信徒在跟从主的路上有时都会软弱，辜负神的托付，但主有莫测的爱和丰富，他能够饶恕我们的软弱，以致我们能够重新站起来。未信主的人信主，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早有安排，有上帝的拣选，亦都有人悔改的回应。服侍主的人经历过主的饶恕和接纳，经历过主的爱，是更加不怕艰难，就好像保罗那样。第四点，不惧怕艰难，十至十三节，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世之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神要使用的不是政府，不是其他组织，神是使用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是指灵界，有跟从上帝的天使，亦都有背叛上帝的魔鬼和邪灵。在弗所书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天空是有灵气的恶魔。犹太人相信三层天，第一层是属灵气的恶魔，他们会攻击地上的教会和信徒，破坏神的工作。第二层是乐园，神人去世之后去的地方。第三层是上帝的宝座和天使天君所在的地方。当地上面有属灵争战，要抢救灵魂，或者好像现在冠状病毒的肆虐，在争战里面，天上的天使他们会随时出发为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在当中会明白神各样的智慧，神怎样使到教会在苦难和困难当中成长和成圣。第十一节，他是一个有计划的神，什么时候创造，什么时候终止一件事，他有完全的旨意。在万世之前，神在一切的创造的时候，他已经有计划。一个信主的人相信万事都有神的手，不是偶然发生。就是好像现在的瘟疫那样，我看到在 一啲嘅消息裏面，我睇到巴西嘅教會啊，嗰個信徒睇到國家好似冇辦法控制嘅疫情，啲信徒喺各處，甚至乎喺街上面跪喺度嚟到喺呼求神，求主幫助。第十三節，保羅擔心以弗所嘅信徒，因為佢要坐監而失去咗信心，所以好迫切希望佢哋明白，保羅為基督受苦、為福音受辱是他们的荣耀。今年呢是有些比较特别，所以刚刚过了个 Anzac Day， 以前是叫澳纽军团日，现在叫做退伍军人节，就没了游行和各处有庆祝的仪式就取消了。这个节日呢本来就是纪念1915年4月25号在加利波尼的之战的牺牲，有很多澳洲和纽西兰的士兵呢他们是去世。这个被看为是凝聚全国人心的纪念日呢，是怀念第一和第二次大战为国捐躯的军人，现在他是叫退伍军人节。Anzac Day 已經是超出了字面意義，因為現在是紀念所有軍事行動裏面犧牲的澳洲人。加利波尼那個場戰爭是當時的英法澳是對土耳其的戰事，有去看歷史的認為當時的指揮可能是失誤，所以有很多的澳大利亞的士兵他們就是陣亡了。他们肩负了保家卫国的使命，战死沙场都是值得纪念。军人的殉职、战死沙场是澳洲人的荣耀，所以每一年都有很隆重的仪式和纪念。使徒保罗为福音的缘故坐监，也都是信徒的荣耀，是我们的荣耀。因为保罗为神的国打仗，为更多未得救的人信主打仗，即使是头破血流，因基督的爱和托付，保罗都在所不惜。我感谢主，灵福堂就支持了很多宣教士和宣游工场。最后我是想分享教会的崇拜程序，每个月都有刊登宣教士的代祷信，中英文这样。差傳部的同工呢，他們是分了不同的人呢，是負責翻譯不同的宣教士的信。那我就負責Daniel Morris 的代禱事項。那他一個代禱事項呢，就是紀念到呢法國在五月中的時候呢是lift up 那個 lockdown。 那但是也都是有人擔心如果是 lift up 了，會不會因為放鬆了又有第二波疫情呢？咁呢個都唔單止係法國嘅代禱事項，亦都可能係其他地方嘅代禱事項。美國嘅華克利牧師去對會眾有一個提醒同埋分享。我哋雖然面對呢個疫情，COVID-19 好似好厲害奪去好多人嘅生命，我哋都係繼續去紀念。但我哋唔好定睛喺呢啲会变嘅事情上面，我要定睛喺不变嘅事情上面，我要定睛喺永恒嘅主同埋佢嘅国度嘅事情上。华克里佢不负所托，喺末世艰难嘅时刻，鼓励人去仰望不变嘅上帝。我哋又点样呢？我哋找紧机会，邀请未信嘅家人、朋友或者同事参加教会网上嘅活动。在生活当中去继续去见证基督，只要有些姊妹去做了一些布的口罩，有大人的，有小孩的，继续的承担大使命。我们一起来读出今天的总结。愿我们因基督的恩典与大能，能不怕患难与艰难，不负上帝所托的使命，传达主爱的丰富，主恩的深厚。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基督，我们感谢你。荣耀的基督，我们要学效你的谦卑。你承担苦难，在十架上面为我们受苦、被埋、从死里复活。 你不负天父的所托，完成使命，以致我们今天能够因为主的名而得救。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求你继续引领教会去行十字架的道路，求你继续的保守弟兄姊妹在工作、在外出，特别是在前线的医护人员，求主继续来到看顾。主，你有永恒的恩典，你有美好的旨意，我们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